Hello， 各位听众，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106.9路人电台。男孩的复数是 gay。很感谢各位听众在深夜聆听路人的电台。如果你喜欢路人电台，请把它推荐给你的好基友们。如果你想跟路人有进一步的互动，可以关注路人的微信公众号。的联系方式呢，都在节目简介当中。路人期待与你们的相遇。啊，又到深夜了，然后。我想说还是给大家录一期节目，因为最近这段时间这一周还是有挺多想法的。首先在这一周我跟老酸奶有吃了个饭，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我上周不是，我觉得很巧的点就是在于说我上周刚聊完就是那个刘柳生的那件事情，然后后来呢我就突然就想到，就是说哎，老酸奶好像在成都，我就发了个信息确认了一下，没想到真的是在，于是上周就跟老酸奶一起吃了个饭。如果大家不太知道老酸奶是谁的话，就是可能以前一直有听我节目的人知道哈，就是老酸奶是我之前一个一起录电台的一个嘉宾。对。那后来呢，就是他的生活经历比我要丰富很多，因为他就是从事的这个职业他需要不停的出差，他其实已经陆陆续续都换了好多好多个城市了。然后这次也是他去年应该来成都这边然后继续工作。所以就是见他以后呢，我们就一直在聊成都，就是为什么会选择回成都这件事情。他就觉得就是因为他前不久，其实他最近又有一个新的一个男朋友，还蛮好的，但是是两个人在异地的这种状态。然后后来呢，就是我就问他，我就说你现在就是怎么去自己的这种规划。他就说他觉得成都真的是一个很适合生活的城市。然后他前不久呢，他其实有一个，他说宇宙大牌对给他了一个 offer， 然后那个 offer 呢其实是在上海，因为其实之前我们俩在上海也见过。当时他的状态呢就是我们都很忙，真的都很忙，就我们中午就是赶着，因为我刚好跟他很巧，我跟他的办公其实就在隔一栋楼，所以我们当时就很赶着，就中午一起吃了一个饭，然后大家各忙各的。然后他后来就觉得，就是说他真的很讨厌之前在上海的那种工作状态，就是每天都很忙都很累，然后就在老板的眼皮底下做事。然后之后呢，就是我们俩就吃饭，我发现一个细节，然后就是其实我们俩点菜也没有很少，但是他就吃得很快，他就不怎么吃了。但我属于那种一直在吃，从头吃到尾的，因为我真的好，就是第一是我觉得很饿，第二是因为我太久没有在外面吃饭了，我觉得外面的菜好好吃。然后后来呢，我就一直跟他说，我说你吃这么少，你真的饱了吗？因为他就说他因为今天才运动健身完，他就给我感慨说他觉得自己老了，就是他能够明显的感觉到你在这种状态下，就是你长一斤肉你瘦下去的花的时间跟成本代价要比之前大得多得多。也就是其实说我们都认为自己其实已经步入了一个就是青壮年的一个已经不是少年了，真的是一个青壮年的一个这个阶段了，我们整个身体的机能都会有下降。而且就是在他的描述里面，他的对象应该是一个外在条件很好的一个男生，我觉得他就是会有一种就是我要时刻保持自己的最佳状态，我要保持我的身材，然后保持我的容貌，好让我的这个对象不要有出轨啊什么这样的，就是不要嫌弃我的这样的一种心态。我觉得他现在更多的是属于这样的一种阶段。其实也挺能够理解，就我一直感觉就是 但我觉得我也可能也会啊，我一定之后我也可能会变成这种状态，啊，只是我真的觉得，哎，我们这个年纪，他其实是稍微长我几岁啊，但是我就想说，我们真是步入30以后，我们这个年纪还比较尴尬，就真的就是你，因为他对象好像应该，他对象应该比他小一点，跟我年纪差不多吧，所以就是，哎，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也理解，就是到了这个年纪以后，我们还是会去，啊，当然我也是很吐槽这一点，就是会去找一些年纪比较轻的，然后这个外在条件很好的这样男生，以至于就是说让我们自己自身会感觉压力很大，我要守住这样的一个人，我要付出很大的一个代价，我要时刻都保持自己最好的状态，让别人就是始终对我们自己有一种怎么说呢，就是吸引力。你不能说你啊，你有对象了你就可以胡吃海塞，你就可以变胖了啊。当然我身边真的有这样的朋友啊，就是谈了对象以后就是真的是不注意在饮食上面有节制，或者在运动上面有这种加强，就是处了对象以后至少胖了有10斤的。对，就是应该也是某一位听众哈，就是对，我就说的是你。对，所以就是就不一样了。但是我真的觉得老酸奶这个状态，我觉得我以后可能也真的会有，我感觉我能看到我自己的这个影子。因为当时我就吃的就比较放纵自己，他就吃的真的很节制啊。然后之后呢，就我们俩就一起又在聊就是以后的事情。其实大家对以后都没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定论到底怎么样。然后他因为现在跟他的对象也处于一种异地的状态，其实他也挺，我觉得也挺难的，就是他为了守住这份感情，就是两个人就是大概2周都要互飞一次啊，就是要见一见彼此什么之类的。我觉得这个成本代价还是真的挺高的，当然他的这个收入也摆在那里，然后能够负担得起这样的这个花销。对，然后其实今天呢是5月21号，然后我不知道大家昨天是怎么过520的。其实整周的这一周状态我都属于一种就是工作很凌乱的一种状态，就天天就是领导的计划有变之类的，就是搞得我工作很烦心。然后最近也是有要求让我们开始加班，就8点以后才能下班。我真的觉得，我突然开始莫名的觉得我有一点后悔，就是觉得说，我回到成都然后继续这样卷，那我还不如待在上海。真的，就突然莫名的就有这样的一种想法。然后呢就是520的时候就刚好是周五嘛，就我们就跟领导就申请说，如果今天没有事的话我们是可以早点正常下班。然后领导说那你下班吧，然后我们就在520的这一天就正常下班了。我觉得好开心啊，真的，我现在的这种要求都变成了说我能准点下班我已经很开心了。就是我觉得最大的感触其实520，就真的看到很多男生女生，就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在等地铁，就是我其实是下那个地铁站，然后下地铁站的时候我后面刚好有一个男生捧着一束花，然后那个地铁站下去以后呢，他就是在楼梯左拐的一个地方，就是相当于说其实是可以有隐秘比较隐秘的一个地方，然后站着一个女生。因为我跟后面这个男生我就一起左拐，我要走到那个站门口然后等车嘛。然后后来呢就是我就看这个男生然后走到我一斜左斜下方，然后就看到那个女生，然后立马把那个花拿出来的那一刹那，你知道吗？哎呦，我真的是我这颗老心，我如果是我还是觉得会有一些感动啊，真的会。然后那个女生就是很吃惊很惊讶，然后就很开心。哎，我就觉得就是我觉得人生真的需要有一种调味剂，这可能就是所谓的仪式感啊，就是能够去调节你生活当中，让你生活当中有一些未知的新鲜感。对， 然后那天就是很多人都在地铁上抱着花，男男女女的都有。嗯，我觉得还是会默默的去感受到自己的这种孤独。其实我之前就是跟别人讨论过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很多人都会说很看不起那种就是让别人送礼物的这种，或收别人礼物的这种。然后经常我们得出来一个结论，就是说老子自己赚钱，老子自己有能力，老子自己就可以给自己买得起，就我不需要靠男人，我不需要靠别人。其实我个人从心底里，我真的不认可这种观点哈。我一直觉得让别人为你花钱是一种能力，这真的也是一种能力，是我或者是我身边的人不具备这样的能力。我始终觉得就是说，我们因为吃不到葡萄所以才说葡萄酸的，所以我们才会说因为没有人送我们，我们可以自己买得起，我们才会就觉得说啊，我们腰杆子很硬很直啊，我可以自给自足，我不需要靠别人。但其实我打心底里我不是特别认同，就是我是觉得就是说能让别人为你花钱真的是一种本事，一种能力。你可以靠你的外貌，靠你的身材，靠你的什么样，你去吸引到别人，让别人为你花钱，我觉得这是很高阶的一种能力啊。我个人真的是这样觉得。我就比如说小三这个事情啊，就是我觉得小三是很有能力的，就他能够去，我们这样说啊，你为小三买这个买那，为买包包啊，买车啊，买房子什么之类的，我觉得他真的是有这样的能力。当然就是从道德谴责上来说，我并不认可小三这种行为，但是我从来也不会去任何保证说我自己是真的是不是不会成为小三，我也不知道啊。然后呢，就我觉得就是昨天就520，就是整个在街上过的这种状态，我就觉得哎，真的我觉得大家都很甜蜜。然后然后突然就觉得我自己很怎么说呢，我觉得我有点分裂。我分裂的点在于什么呢，就是我在跟朋友的，也不说朋友吧，其实了解我的朋友都还知道，比较知道我其实内心是很缺爱的这种状态。但其实我在工作上啊，我在就是一些与不太相，就是不太相识的这样的人接触的时候，就是我一直会去保持一种我自己我一个人过得很好，我不需要有感情或者怎么样的这种状态，就觉得我自己的收入完全能够让我自己过得很丰富多彩，就是我会给别人这样的一种印象。但实际上我觉得我分裂的点在于说，我其实内心根本压根就是一个非常渴望爱，甚至是说我渴望到一种卑微的状态的。你就知道就我属于那种，比如说我用软件或者我用在豆瓣上，我去看到一个男生，我觉得我心动的时候，我就会去想各种我能够设想到的，哎，我跟他在一起的各种场景，你知道吗？就是我是幻想，我真的是幻想的这种状态，你知道，而且我是会幻想跟各种男生在一起的不同的生活状态。你就可见我真的是觉得我自己是有缺爱，缺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步，我就觉得我是属于我都快不挑了，就那种感觉。你就我，所以我之后为什么会面基的这种状态下，我每次都会很受伤，是觉得我老子根本不差，老子根本就，我觉得就是因为我已经预设好了，就是我跟你在面基之前，我已经预设好了我跟你可能会发生的种种情况，我跟你以后之后可能会，假如说会有怎么样一起生活的这种状态。然后突然就是你发现这样的事情就是一次又一次的破灭的时候，就真的是很打击我。然后我觉得其次是我对于家里的这种状态，我也觉得是很分裂的，就是一样的，就是说我始终因为我父母就觉得你现在的这种年龄，你应该去谈对象了，你应该有个女朋友了。然后我始终给家里人就是回馈的就是说，我觉得我一个人生活也挺好的，我觉得我需要爱是一种累赘，或者说我不知道就是我未来能够会发生什么，我其实就是有一种恐惧。但其实我真的想说，如果我父母真的是知道我是 同志的这种身份，以及哦，真的是我会很愿意跟他们说，我真的很渴望爱，我真的很想找一个对象，你知道吗？就属于这种状态，我觉得我自己心里真的很压抑，就是而且是属于这种你不能外表出来，你不能外现出来，你跟你最就是亲近的这样的家里人，你只能说我不需要，我很坚强，我一个人可以，但殊不知你根本不可以，只是说因为你喜欢的是男生而已，所以你不能去说出来。对，然后然后呢就是说到再往感情就是谈对象这个往深里说，其实我始终就是我真的是我觉得我也很分裂的点还有在于说，我是一个同志，我知道我喜欢男生，但其实我本质我是不信任男生的，就从我过往的这种经历也好，我看到的就是我身边人发生的事情也好，其实我不相信男人这种生物的，但我觉得真的男人这个生物就是98%都是会出柜的，你知道吗？出轨的，真的就是不管你是同志还是直男，我真的是有这种感觉，你知道，就是所以就是我对男生我觉得有一种天生的不信任感，而且因为其实很多人说你自己也是男生啊，我说是没错，所以其实我对自己我也不信任，真的就是我不能100%保证说我在一段恋情当中我不一定会去就是不会去出轨，你知道吗？就是我也没有办法去保证，所以我真的觉得人性就是很就我现在说很难控制可能也会有反驳我，但我真的知道也会有那种很老实的男生，但我觉得真的太少太少，真的太少了。就是我最近在看一部，就是 我无意中看到一部剧哈，就是我已经太久没看过这种国产剧了，双女主的这个国产剧叫那个女士的法则啊，如果没记错应该是个名字，里面就是讲到就是这个有一个女主人公叫陈然，然后她跟她这个老公叫简佩然，就是她这个老公呢其实就怎么说呢，就是因为这个陈然的这个父亲呢就是比较厉害，然后比较能赚钱，所以呢就是她这个陈然的老公呢一直觉得可能活在他的这个父亲的这种阴影下，就感觉他父亲就是给他们生活上很多的这种金钱的这种资助啊等等，就让他之后呢就是这个男生反正是出轨了啊，就我就觉得就是我觉得任何就是而且你知道是重点是什么，就是前面的这个剧情一直很铺垫这个男生非常疼这个女主啊，就是对他百依百顺，最后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反差，就是这个男主居然出轨了，而且就是把人家肚子搞大什么之类的，你知道吗？就是后来就是越来越反目成仇的这种，就是越来越压抑，他就觉得自己心里的这种积压已久的这种不满就是突然爆发了等等之类的，就我就想说真的就是男生这种生物真的是靠不住，所以我就觉得同志，我觉得我作为同志也很就是矛盾的点在于说我喜欢男生但我又不信任男生这种生物，你知道吗？就我真的觉得我这个人生太纠结了。对，就我我觉得男生这种生物真的是不可信。对，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就是可能8年9年10年等等这样的最后还是没有在一起的，就很正常啊。就是所以我一直坚信那句话，就是想要生活过得去啊，头上总得带点绿。哎，这个真的是至理名言，你知道吗？就是你相信我们的父母这一辈，你知道就是就是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哈，他就给我讲他这一代父母的这代爱情，就是他父母的这个爱情呢其实跟就我们相当于说跟我们父母是同辈的，就基本上都是那种 配对型的，也就是说可能组织安排啊，或者是通过媒人介绍一下啊，有可能两个人根本见都没见过啊，对吧，就根本完全不是自由恋爱的这种状态。然后后来呢，就是我这个朋友他的父母就是两个人一起生活了很久嘛，就大概可能都四五十年了。后来呢就是两个人经常吵架，我就听我朋友说两个人经常吵架，就理念不合什么之类的。后来呢就有一天他的母亲就是生病住院了，就他母亲呢就怎么说呢，就是他们家里的这个父母的这个关系可能一直不是很好。后来就是他母亲就是快病危的时候呢，他就给我讲了，他母亲就问他父亲一句话，就是你到底有没有就是爱过我。他大概的原话应该真的就是这样说的，你知道吗，就是我就突然想到了那个有部电影叫谁先爱上他的，你知道吗，就是剧里面那个女主真的最后就这样去问那个她的老公，就是你难道这一切都是骗我的吗，难道你从来就没有喜欢过我吗。就她就我就说，她说她母亲执念了一辈子就是为了要这一个答案。最后我相信她的父亲也没有给她母亲一个很好的一个答案，说我爱过你，就可能真的两个人就是不爱。所以其实我真的觉得女性，就是女性这种生物啊，真的是可能是为爱而生的，就是这是她骨子里的一种，就是我说不上来，就是天性使然，她对于这种真爱的这种追求，或者我觉得这她是她的算是本性吧。所以我就特别想说，就是人一辈子其实都在追求这个真爱，但是男生这种事，男生呢真的就是他不是一个靠谱的生物啊，我觉得这个自然界也太神奇了，所以就真的是你就只能大家将就着过呗，是吧，就只能该绿的绿我就觉得挺神奇的哈。好了，今天给大家说了这么多啊，就是又要过下一周了，就好不想过到工作日啊，就是每天就是你就我就觉得这个生活这个工作啊简直是每天就是跟就是无法预知，就你不知道当天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然后领导突然给你安排一个什么很棘手的安排，然后又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180度的大转变，我觉得天天就是人生都是跟买彩票一样。好了，今天又给大家就是哔哔叨了这么多，再次感谢各位听众在深夜聆听路人的电台，晚安喽，各位听众。